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曾经说，人若能征服自己，便能征服一切。如果我们更多的往自己的内心查看，会发现很多时候是我们忽略了内在的想法跟价值观，这是如何深刻的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与人的关系。在这新的一周开始，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金宁要和您开启不同的主题系列，我们从新出发，让自己有更好的健康状态。
在压力与繁忙中，你的身体还好吗？你的心灵稳妥吗？让我们一起管理压力，寻找平衡。这里是健康星球。
欢迎来到健康星球，在这里金宁要和您分享跟健康有关的内容。过去我们花了24个栏目的时间挖掘跟睡眠相关的知识，上一周我们则是更多挖掘心理层面与睡眠之间的关系。你会发现内心的状态所影响的范围是全部，不仅是你的身体，还有你跟自己，你跟他人的互动方式，而且也连接到我们的全人健康。金宁曾经收过一位听众的留言，询问有没有关于建立健康自我形象的内容。仔细想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也关系着我们心灵的健康。如今有越来越多人面对心理上的压力、困难，以及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冲突，充满了疑惑、沮丧，也试图想要找出可以解决的办法，但似乎总是重蹈覆辙，同样的事情、同样的剧情再度上演。人类好像天生就有种强烈的倾向，会重演过去的事，尤其是过去的经验牵扯到情感的痛苦或失望的时候。人们常说要活在当下，但是为什么当遇到某些事情，或者是看到某些人的言行举止，会让我仿佛回到过去某个时间里、某个经验里，牵动了我内心的情绪，引发我某些的行为呢？金宁觉得，如果我们真的想要活在当下，有个健康正向的生活，以及对自己有正确的认识跟推动，那么我们势必要面对过去发生的事，甚至是回溯到我们童年发生的事。正是因为经历这些生命的历程，才会累积塑造成今天的我们。只是这些往往都是在潜意识当中进行，如果没有去挖掘探索，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活在当下，拥抱盼望的未来。当然，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我们需要导航，才不会走着走着迷了路。所以金宁也会以一本书作为切入的主轴，并且再有更多的延伸跟探索，邀请你我们一同在这个探索过往跟现在的旅程中，真正的活在当下，不再重蹈覆辙。这本书是大卫·李秋所写的《与过去和好，别让过去创伤变成人际关系的困境》，以下简称《与过去和好》。美国小说家威廉·福克纳曾经说，过往未曾停歇，甚至从未过去。我们的过去很容易持续地影响我们目前的人际关系。 即便大部分的人都希望走出过去，努力向前，但是我们还是会把生活中新出现的人放在关键人物的角色上，像是我们的父母，或者任何与我们关系仍未结束的人。弗洛伊德将这样的现象称为移情。在移情的作用里，你过去的感受跟信念会在我们现在的人际关系里再度浮现，可是我们可能从来没有发觉，因为移情是潜意识的，我们并不知道自己其实深陷在身份的错乱里，误把现实中的某个人当成过去的某个人。事实上，我们本身所产生的移情和加诸在我们身上的移情天天都在发生。不知不觉中，我们在伙伴、朋友、合伙人、敌人，甚至是陌生人的身上都瞥见我们过去生命中重要的人物。我们转移的是情感、需要、期待、偏见、幻想、信赖跟态度。举个例子，一名病人爱上了他的主治医师，因为对方善良、贴心、值得信赖，而且也非常关心他。这些都是他希望他的父亲所能够拥有的特质。之后，这位病人和主治医生结婚了。时光飞逝，他却发现对方并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样。最后，在他们的婚姻里，这位医师丈夫还是跟他的父亲一样，总是缺席，没有办法倾听他内心话。他们的关系诞生于转移的期望，结束于转移的重蹈覆辙。生命中的重要关系所造成的印象会形成一种既定的模式，让我们终其一生不停地使用在他人的身上。我们每个人都有生命的主题，之后的变化往往都不会离开这些主旋律，所以我们会根据既定的蓝图自然而然地扭曲我们看待人事物的视野。在许多情况下，我们是透过自己的心路历程看待彼此。所以美国思想家爱默生说，我们很少会看见彼此真正的模样。这种情况的发生有两种可能。第一，我们将自己的信念、判断、恐惧、欲望或期待投射在彼此身上。第二，我们将另外一个人的特征或者是期望移情到彼此的身上。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在面对现在的人，但其实是在回应过去的伤。也许是一句话、一个表情，或者是一个眼神、一个感觉，就突然让我们心里涌起了强烈的情绪。我们的反应可能远远超过事情本身，好像整个人被带回某一段旧时光，那种失望、被忽略、被拒绝、被误解的感觉再一次被唤醒了。所以，人们常常以为问题在这个人，但其中也许还包含了我们内心还没有被整理的过去。这也就是为什么，光是对自己说，要活在当下，要活在当下，往往是不够的。因为如果过去没有被看见，没有被理解，没有被医治，它就会一直在我们的生命里用不同的方式重演。在圣经里，其实也有关于过去如何影响现在的故事，但是却有了些转机。例如旧约里的一个人物雅各。雅各从小就在一个充满比较与偏爱的家庭中长大，他的父亲以撒偏爱哥哥以扫，而母亲利百加则是偏爱雅各。在这样的家庭氛围里，雅各学会了一件事，如果想要得到父亲的祝福，就必须靠自己的聪明和手段。于是他用计谋骗取哥哥长子的名分，也欺骗父亲得到了本来要给长子的祝福。表面上看起来，雅各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可是没过多久，他的生活却展开了一连串的逃亡跟不安。他的哥哥以扫知道雅各骗了自己，便打算要等父亲去世之后杀了雅各。于是雅各离开家乡，逃往舅舅拉班那儿去避风头。然而当他遇到了拉班，就仿佛遇到了自己，同样善于算计，同样充满手段，可是拉班更加恶劣，也更加的狡诈。拉班起初对雅各很好，还答应要把女儿嫁给他为妻， 只要雅各在为拉班工作七年。雅各深爱拉班的女儿拉结，所以看七年如同几天。但是拉班却在雅各婚礼的当天晚上把大女儿利亚给了雅各。雅各并不知道，等到第二天早晨才发现自己被骗了。雅各的反应是愤怒跟失望，但是拉班却说，按照我们的风俗，长女必须先出嫁。于是雅各为了能够娶拉结，必须得再为拉班工作七年。也就是说，拉班一开始就是故意的，他想要雅各免费为他工作久一些。最后雅各一共为拉班工作了20年，也被剥削了20年。在这当中，拉班10次改了他的工价，而且任何的损失都要雅各自己赔偿。这件事让我们看到几个现象。第一，生命模式重演。雅各从小就学会靠计谋来获取自己想要的东西。在拉班家，他也遇到了懂得用计谋的人。雅各虽然努力用自己的方式去掌握命运，但是面对拉班，他一而再的吃闷亏。第二，有限的人力与智慧，即便雅各再聪明勤劳，他仍旧没有办法完全掌控人生，他的努力跟策略没有办法替他解决所有的问题，这让他渐渐明白单靠自己是有限的。可是转机来了，雅各并没有继续重蹈覆辙。不同于他过去在家里为了得到父亲的祝福而使用计谋，这一次雅各没有选择报复，也没有靠手段去扳回局面。他做了两件事，顺服并且倚靠神。雅各开始学习放下对于掌控人生的执着，学会信靠神，即便神的安排跟他当初想的不同。圣经教师华伦·卫斯比说，雅各教导我们一个重要的功课，当你身边的人难以相处又苛刻，处境又令人难以忍受的时候，要将这一切交托给神，并且相信他将使你更加的成熟，而且最终他将使你富足。卑劣的人和痛苦的处境所造成的磨损和伤害可以精炼我们，或者是摧毁我们，但我们必须要做一个抉择。那20年的沉默和顺服造就了雅各，并且雅各最后是将荣耀归给神。20年后，神带领雅各离开拉班，雅各带着妻子、满满的财富还有11个儿子准备回到故乡。雅各知道他这次回去家乡必须得面对哥哥，也必须面对自己的过去，他很害怕。但是在那一夜，圣经记载雅各在亚伯渡口和一个陌生人摔跤，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经历。他们摔了一整个晚上，直到对方在雅各的大腿窝摸了一把，雅各的腿就瘸了。对方是谁呢？对方就是神自己。神亲自帮助雅各面对他自己，并且也正视雅各他自己和神的关系。雅各紧抓住对方不放，除非对方给他祝福。那一夜仿佛不只是身体的摔跤，更像是生命的摔跤。有了前面20年的魔术，雅各这个时候也不再靠自己的计算和手段了，他面对自己也面对神。最后上帝为他改了一个名字，从雅各，原文的意思是抓住，变成了以色列，意思是与神角力的人。也就是说，雅各从抓住世界变成了抓住神。名字的改变象征生命方向的改变。雅各的过去并没有被抹去，可是他的生命开始被更新了。于是他也终于可以好好的面对哥哥以扫，兄弟之间化解了过去的仇恨，和睦相处。这个转变也正是福音想要告诉我们的。我们每个人都有潜意识里的旧模式，对爱的期待，对安全感的追求，对控制的渴望。如果我们不依靠神，我们会一直重演旧故事。但是当我们愿意顺服倚靠神，我们就能够学会勇于面对过去的伤害，不被错误的期待所蒙蔽，活在今天，迎接新的生命方向。使徒保罗曾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雅各的故事让我们看到，旧的模式不再定义他，他可以在新的眼光下活出神赐福的生命。而耶稣基督正是这位能够带我们走出旧模式的人，他不只是教我们智慧的道理，更是医治我们过去的伤口，帮助我们在潜意识的重演中被释放。当我们开始在他的光中认识自己，我们就不再只是被过去推着走的人，而是可以带着盼望真正的活在今天，走向一个不一样的未来。让精灵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盛小梅《泥土音乐》第五张专辑《信心》当中的《好好的过》。
当我不明白的时候，我选择相信，相信上帝依然爱我，哪怕是上帝依然爱我，他的爱是我坚强的理由，给我勇气面对明天。每一步勇敢地走，每一天
星星。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健康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盛小梅泥土音乐第五张专辑信心当中的好好的过。今天我们在栏目里和您分享过去的经历如何影响我们如今内心的状态，尤其我们提到了一个词，移情。移情有正面还有负面，正面会带来我们现在跟他人的积极面向，负面则是会带来我们对他人错误扭曲的认知，这也包含我们对自己错误的认知。但是当我们越多培养对于移情的觉察，就可以比较正确地活在当下，展望未来，让自己有个更加健康的生命状态。是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移情的时候，可是我们可以在移情的作用里停止跟随眼前的负面可能性前进，不是把自己投入其中，而是好像用以往的目光来凝视眼前的海报一般，我们可以辨识出来。比如说，我们会惊觉自己将母亲的脸套在我们的配偶身上，或者将新的对象当成前任。我们也会发现别人如何移情在我们身上，然后我们能够因应他们错把我们误认为别人的情况。为了这个目标，我们就需要有更多对于移情这方面的探索跟挖掘。首先，我们是在受到诱惑、叛逆、亢奋或者是被人激怒的情况下产生移情的作用。我们激动的接近或者是逃避现实，也许可以解释为内心有某些东西还没有放下，或者有尚未结束的事。或许是这个让我们反应激烈的人，他的外表、个性让我们想起某个人，或许对方释放了一个我们未曾怅然抒发的感觉，没有得到满足的欲望，落空的希望，被隐藏的渴望。移情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我们将属于过去世界的东西穿越时空转移到当前的某个人身上。但是我们可以善加使用移情，潜意识的移情是我们过去的拴马柱，使我们动弹不得，没有办法前进。但是当我们自觉到移情的发生，它就变成了路牌告示，我们会知道该怎么样面对以及回应。另外还有确认我们的责任归属，不自怨自艾，也不骄傲狂妄。我们可以认识自己，留心过去，对自己幻想的倾向视而不见，然后变得忠于现在，也就是看清现实，也看到希望。因为我们是可以被改变的，我们可以脱离过去有毒的模式跟想法，有不一样的心思意念，有不一样的人生。光是觉察还不够，我们仍然需要能力来改变心思意念，真正活在当下。这就是福音带给我们的盼望。圣经告诉我们，人的心思意念容易受到过去的影响，容易被旧有的模式牵引，甚至陷入跟现实脱节的循环里。所以使徒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心意更新的意思就是我们的思考模式、情感反应、判断方式都可以重新的被塑造，这不是靠自己的努力就能够办到的。我们的有限思维还是常常会把我们拉回到过去的模式里，可是耶稣基督可以帮助我们。当我们将生命交托给他的时候，他不但看到我们过去的伤痛，也会帮助我们有一个新的眼光。他能够让我们分辨幻想跟现实，不再把今天的人或事误以为是过去的重演，不再被过去的愤怒或者是失望牵着鼻子走，能够在关系中回应当下的现实，而不是在旧有的模式里充满恐惧还有错误的欲望。耶稣能够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回到真理里，这就是自由的开始。当我们的眼光从幻想转为现实，从自我防卫转向依靠神，我们就能够像雅各在亚伯渡口与神摔跤之后那样，被神更新，从旧有的模式中被释放出来， 迎接新的生命方向。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约书亚乐团的《降服》。
主，我来到你面前，渴望寻求你的面，因你是我神，你是我的一切。主，我来到你面前，渴望经历你的爱，我呼求你灵充满我心。主，我需要你，我渴慕你，呼求你的名。主啊，求你来陶造我，炼净我的灵。我愿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你所喜悦的。我不愿效法这世界，心意更新而变化。我愿降服在你。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宁。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我愿将生